什么改，不可能使我一点改变都没有。所以当我认真的回头开始回忆一点一滴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神给了我这么多的恩典，真的是每时每刻都充满了感恩。所以今天是我信主以来第一次正式的分享我的生命故事，我要讲的都是一些普通的事情，每个人都会经历到，可是这正是神信实的应许，他让我们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所要的告诉他，他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今天我就想以脚步为主题，和大家分享我从昆明到杭州到上海再到海德堡的这一个求学的道路，也是我的成长道路，在其中就是充满了神丰盛的恩典和他美好的旨意。我出生在云南省昆明市，我的爸爸妈妈都是普通的工程师，他们的收入虽然不高，可是他们也就不用出去应酬，工作不会很忙，所以我们每天晚上都会三个人一起吃饭，然后一起去散步，然后回来一起看电视或者是下棋，所以我的家庭是非常的幸福。然后我自己也很要强，我学习很努力，所以我成绩一直都很好，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对我很放心，他们从小就是教育我要自立自强，凡事都要靠自己，不到万不得已不可以去麻烦别人，然后什么投机取巧啊，旁门左道的事情更是不可以去做，一定要踏踏实实的靠自己努力。这也是我从小以来的坚信的一个人生信条，我觉得就是应该这个样子的。所以他们也刻意的培养我要自己做决定，我是小学毕业的时候我就自己决定不要去读那个对口的初中，然后去考了一所重点初中的特长班，然后高中的学校是我自己选的，大学的志愿我的爸爸妈妈也没有干涉过我，所以这就造就了我的性格，就是我一定要掌握很多的信息我才会有安全感，因为我必须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所以我在做每件事情之前都会要尽可能做充分的准备，然后想很多的可能出现的情况，我最常做的就是要把事情一定要想到最坏的那种情况，所以我就常常的在忧虑当中。比如说在旅行之前的那天晚上，我经常都是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我就会想第二天我要是听不到闹钟，起不来，赶不上火车或飞机怎么办，如果要是谁谁谁没有来该怎么办，下雨了该怎么办，我们要是找不到地方该怎么办，我就经常这样想。所以我从小就，我妈就说我总是很愁苦的一个小孩。然后在上高中之前，耶稣和基督教对我来说就是教科书或者是什么文学名著上面的两个名词而已，我从来不觉得这个东西是真实的存在于我的生活当中的，我也不觉得我需要它，但是我一直相信这个世界上面的事情不是偶然发生的，它一定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在掌管着它，而随着我知识的增加，我就相信这个掌管世界的手就是自然律，就是化学规律、物理规律。直到我上高一的时候，我的妈妈信主，她就一直跟我传福音，然后当然我很烦，可是她还是一直跟我讲。那这在这段被迫熏陶的过程当中，我对圣经里面讲的那些道德观念就很有好感，我很认同，比如说要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要怜悯，要诚实，这些我都很能接受，包括我很能接受人是有原罪的，因为我就是常常的自省，就是我就觉得什么东西出了问题肯定都是我的责任，所以对于人有罪这点来说，对于我来说也不是什么很难接受的事情。可是我不能接受的就是创造论和神迹，我觉得这和我接受的科学教育实在是太冲突了。所以我妈妈带我去参加他们小组活动或者是见弟兄姐妹的时候，我常常就是以我自以为傲的理性跟他们辩论。在这段时间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到基督徒这个群体，有一次我妈妈她有一天晚上她带我去参加他们教会的一个活动，就是他们招待了一些从丽江的宁浪地区到昆明来的小孩，然后他们从来都没有来过城市，所以就是让他们来参观一下，然后关怀他们。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去那个小旅馆里面去看他们，我记得我走到那个就是旅馆那层楼的走廊的时候，哇，我眼前出现的那个情景就很像那个就是哈利波特穿越了九又四分之三站台的那堵墙的时候那样的感觉，哇，原来世界上真的有基督徒这样的一群人存在，他们真的就是跟我生活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城市，然后就看到很多的 叔叔阿姨带着自己家的小朋友，然后就去关心那些边远地区过来的小朋友，然后你很远就能闻到那些小朋友身上就是很久没有洗澡那个臭臭的味道，可是那些叔叔阿姨他们就很爱他们，就一把他们搂过来，然后就跟他们谈话呀，或者是带他们去洗澡，带他们去吃饭。然后那个时候就真的是被触动到，我想哦，原来什么书上写的基督教的核心是爱这样子的话不是空的，它是真正的可以看到的。可是即使有这样的触动，我的理性上面还是没有办法接受什么神创造的世界，什么磐石可以激出水，什么水可以变成酒这样的事情。直到到了高二下学期，我就经历了一个很难熬的一段时间，就是我的失眠非常的严重。我当时白天的时候，我在想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今天晚上能不能够睡着觉。然后我就想，如果我睡不好觉，我白天就没有精神上课，就会影响我的成绩。然后白天这样想的话，我晚上就会很紧张，就会更睡不着觉，然后第二天的话就会更紧张，所以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到后来就很严重。就是我去看过心理咨询，还接受过催眠术的治疗，但是都没有什么很大的改善。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思考，真的是凡事都可以靠自己来做吗？然后我就觉得睡觉这是天底下最简单的事情了，你不需要体力，不需要智力，可是我都做不到，我还有什么可夸的呢？就觉得人瞬间觉得人很渺小。然后正在那个时候，我孜孜不倦的妈妈她又叫我去参加一个青少年的营会，然后就是一个下午，然后记得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然后我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任何可以分散我对睡眠这件事情的紧张感的事情我都愿意去做，所以我就去了。然后我记得那天活动结束的时候，大家就在一起唱诗歌，然后台上的老师就一边弹吉他讲着一些很温柔的话，下面的人就全部闭着眼睛，然后他就在上面问下面还不是基督徒的同学，你愿意今天就来认识和信靠这位主耶稣吗？当时我的脑子里面就闪过了一次犹豫的念头，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然后他那个手的感觉很坚定，就刚好让我做了那个决定，就是有勇气做了那个决定，我就把手举了起来。然后老师就说，好，我来说一句，你们说一句，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然后我就做了那个祷告，我当时都不知道那个就是觉知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回头看了一下那个手搭在我肩上的那个女生，她比我小2岁，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但她都不记得这件事情。可是我就是很感谢她在那个时候推了我一把，让我做了这个人生最重要的决定。可是后来在我回家的公交车上，我突然就有一种如梦初醒的感觉，我在想我刚才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就好像是迷迷糊糊当中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承诺。然后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很委屈，像是自己被骗了一样。可是当我后来回想那个时候的经历的时候，我想神他真的是一位很奇妙的神，他知道我的头脑就是很骄傲，他觉得他知道我的理性上面就是有过不去的坎，所以他就那个时候使我的脑子一片空白，然后让我只听到自己心里面的需要，自己心里面的软弱，自己心里面的声音，然后我就做了那个决定。然后我刚信主初期很喜欢一个比喻，就是说一个人在一个黑房子里，然后旁边的人跟你说外面的阳光好灿烂啊，你把窗帘打开看一看吧，可是在房子里面的人就说哪里有阳光，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阳光存在吗？可是其实要做的只是把窗帘打开一点点就能看到阳光。所以我想那个时候真的只是打开了一点点的缝，然后这样就是主耶稣的光就这样子照到了我的生命里面。所以接下来我就决定，既然都已经承诺了，那就试一试好了。然后就到了2006年我高考的时候，是对我信心的第一次熬练。然后我当时我的模拟考成绩是直线下降，就是一次比一次差。我第一次模拟考是排在年级的40多名，然后到了最后一次就掉到了180多名。我当时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我其实心态很稳定，我也是一直按着自己的计划在复习，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去想以后要考什么学校，我只是专注于自己的继续完成我的计划。然后到了高考的前一天晚上，我仍然在为我的睡眠忧虑，然后我想那是我第一次虽然很怀疑但是很迫切的祷告，我就想 虽然这一年多来好像你也没有神迹般的医好我的失眠，可是如果你要帮我一次的话，那就是今天晚上了，因为我明天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精神状态去考试。然后我就这样祷告着祷告着，然后我的慢慢就什么都不再想了，然后我的呼吸就变得很匀称，可是我没有睡着，我知道自己没有睡着，但是我躺在那里却没有很慌乱的感觉，没有辗转反侧很难过。然后我就一直静静地躺着，直到天已经慢慢亮了，然后我才睡着了大概两三个小时，所以那天我睡着的时候还是四点以后。可是第二天我到考场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思路就是异常清晰，就是我从来没有答题那样子行云流水，就是一个格凳都没有打。后来在第一天的考试结束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感谢神了，然后我就觉得哇，他真的很奇妙，他是一位很棒的医生，他知道我的病根本就不是失眠，就是我不是病理性的失眠，我就是因为害怕失去，我就是因为紧张，然后我就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会把这样的压力加给自己的时候会失眠，所以他让我很奇妙的我没有睡着，可是我有平安，所以这就是他赐给我出人意外的平安。而更好玩的事情就是我在高考之后直到现在就再也没有失眠过了，可是我高考之前的确还是失眠了。那一次的高考就成绩出来以后，就是出乎我自己包括所有的老师同学的意料，就考得非常好。然后当时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要报什么志愿，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考这么好，然后就要报什么学校就很愁。然后但是经过了有了前面的经历以后，我就开始有意识的去寻求带领，然后我想学生物吧，那就去报一下复旦。结果复旦那年生物系就不在云南招生，然后又想那去南京大学，好，南大的生物系也不在云南招生，那就交大都是什么电气啊船舶这种好男生学的专业，然后就统计学一下城市规划，然后就想打电话去问城市规划需不需要美术背景，结果就打了一整天都没有打进去统计的那个招生电话。所以在那个水平的学校里面唯一没有考虑过的就是浙大，因为浙大当时在云南的声誉其实不是很高，就是大家的很多人不知道它是一个一本学校，就在06年的时候。所以在那天没有打通统计电话的那天晚上，我爸爸就接到了浙大的招生老师的电话，然后他就说让我们过去聊一下。然后跟那个老师聊完以后，发现好像浙大比想象中的要好一点，就是感觉好像还蛮有意思的，有些政策还蛮有创新的。然后就是那天晚上就决定就报浙大吧，反正也不知道该报什么学校。然后就报什么专业呢，我又挺想学生物或是化学，但是浙大又是工科比较强，所以它的生物工程和制药工程都是在化工系里面的。那年化工是大类招生，所以我最后报的就是化工类。后来我爸爸其实很不愿意我去学化工，因为他和我妈都是学工科的，他们就说学工科就是又苦又累又赚不到钱。然后我的姑姑还特地打长途电话来劝我说你应该去报个财会类的专业，小女孩还觉得这种比较好。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就虽然是一个晚上的决定，可是有一种笃定的感觉，就是浙大化工了。然后所以我就满怀着憧憬来到了杭州。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八月份，哇，那年的杭州非常的热，昆明的夏天从来不超过30度，可是我突然到了杭州就是37、38度的那种天气，我晚上根本就是睡不着觉，我连夏天的衣服都没有。然后食堂的饭菜就是清汤寡水，就是因为我们口味比较重，然后天气又热，食物又没有味道，我就反正整个身体都很不适应。然后因为杭州的学校在云南招生很少，所以我没有同学，一个同学都没有，在浙江省没有一个同学，然后我就很孤独。然后结果我还发现浙大那个化工真的是一个很冷门的专业，就是我周围的同学都是什么要不然就是本来要考清华北大结果没有考好就沦落到浙大来，然后要不然就是本来报的什么光电啊管理然后被调剂到化工了，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是第一志愿报了化工。所以我当时心态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想哎，难道我真的是选错了吗？可是感谢主的是，我到杭州的第一天还在收拾宿舍的时候，有一位教会的女生她就来敲门，就问你们这里有没有基督徒，然后我就马上说我是，所以我在第一天就找到了教会，也是很感谢我家乡教会他们在我临行前为我的祷告。 所以我从这里才开始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就是有聚会，有小组，然后有很多属灵的伙伴，我们每天早上和晚上在学校的某个角落都会有祷告山，然后我们一起参加教会里面的服事。所以当我跟神的，我想我的信仰的根基应该就是在那四年打下来的。然后随着我与神的关系越来越好，我的信仰在进步的时候，我发现我对生活的态度也就改变了。当我在听到周围那些他们抱怨他们是虎落平阳才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越发的感恩。我想，好吧，你们是虎落平阳，可是我是接受了一份礼物才能够来到这里，如果靠我自己，我是不可能来到这里的。所以这就是我大学的开始。然后到了大二的下学期的时候，又是我成长的一个台阶，因为那年我妈妈生病了。一开始她就是肠胃不好，就是上吐下泻，吃不下东西，然后我们以为就是普通的肠胃问题，然后就去看中医。后来我就开学了，就去学校，然后我妈妈她还是每个星期都给我打电话，都没有间断过。直到四月份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一个同学的短信，朋友的短信，他说你妈妈住在哪个医院？我心想我妈妈生病，我妈妈住院，我怎么不知道？然后我才打电话回去问，结果是我妈妈她自己接的电话，她就说，哦，我后来查出来是肠梗阻，然后要做一个小手术，就是把肠子切掉一节。她说肠子这么长，切掉一节也没有关系。然后就，但你听她的状况，就觉得真的是没有关系。后来我就真的相信。然后我记得五一的时候，我还跟同学去张家界玩，我都没有回去看他。然后直到暑假七月份回家，我在火车站看到我妈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吓了一跳。就是她非常非常的瘦，她以前有65-66公斤吧，那个时候可能只有50公斤。然后回到家外套一脱，我才看到她手上埋了一个针管。然后那个时候爸爸才告诉我，其实我妈妈后来之前是误诊，然后后来确诊是结肠癌，然后当时已经是3期，就是已经有淋巴转移了。那我回去的时候她已经在，就是三月份就已经做完手术，可是我妈妈还是每个星期给我打电话，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所以七月份的时候已经是在做第4期的化疗了。所以我整个人的感觉就是，我又震惊然后又懊悔，我觉得我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我差点就见不到我妈妈了。因为他当初误诊的时候已经情况非常危急了，才转院，然后做肠镜才查出来，所以我就很自责，我觉得我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所以后来我就陪我妈妈去做化疗，然后就在医院我就看到我妈，她简直就是肿瘤科的模范病人，就是不管我爸送饭过来的时候她在打针可能很难受，但是她多多少少都会吃一点东西。然后他很难受很难受的时候，他也不会抱怨，不会发脾气，他就闭着眼睛在那边休息。然后他状况比较好的时候，我就坐在床上跟他一起翻着歌谱就唱诗歌，然后我们就跟病房里面的人传福音。然后我就看到我妈妈那个样子，我就在想，哦，原来癌症真的不是人想象的那么恐怖。然后我就看到信仰在他生命里面的力量，就是让他和没有信仰的病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因为我们旁边床有一个阿姨，她当时才30几岁，然后她其实是结肠癌的2期，所以算是比较早期的。那她也是做了手术，然后她只需要做6期化疗，可是她就每天都很愁，她就说，我这么年轻就得了这样的病，我孩子还这么小，可怎么办？然后我妈就一直安慰她。所以这件事情所以说我每天去医院，然后我自己的心也慢慢开始释放。然后我就在想，之所以这么难过，无非就是因为我妈妈如果走了的话，就没有人再这样照顾我，再这样关心我。可是这都是从我自己的角度在想，如果我从她的角度想，那她留在我们身边当然是好事，可是如果她被上帝接到了那个更美的家乡，那也是一件好事啊。所以我就开始不再那么担心，不再那么恐惧，我就每天很开心的去医院。所以我妈妈她到最后是做了9期的化疗，然后到现在已经5年多过去了，感谢主她还没有，就是没有复发。所以这件事情也是成为我们亲戚朋友当中一个很好的见证啊。我妈妈她后来也非常热心的在为主做工。然后因为我每天在医院里面 看他们打针，所以我就对药物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我就因为我妈她当时用的是第三类的那个铂类药物，所以就比第一代相比就是副作用小了很多，她没有很严重的掉头发，也没有很严重的呕吐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哦，原来对药物分子这么一点点的改造可以对病人有这么大的帮助，好像蛮有意义的，所以我就想学药。当时我周围的同学都在准备出国，可是因为我妈妈她那个状况还不是很稳定，然后我们经济状况有一些负担，所以我就决定留在国内读研，就不出国了。那个时候我就很想报那个中科院的上海药物所，就相当于是要从工科转到理科。那我们的化学基础其实是比较浅的，如果要自己考的话就很有难度，所以我就很想争取那个保研的资格。可是保研呢其实还是要参加一个选拔的考试，就是要还是要考笔试有机化学。然后我就从暑假的时候开始看，然后但是到了九月底快要考试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还是不行，好像还是没有底。然后我记得从杭州到上海的那个火车上，我就又开始忧虑，又开始越想越心慌，我想我肯定一个题都答不出来，就非常的沮丧。然后我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我就不停地背那个诗篇的23篇，就是你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躺卧在可安歇的水边，然后就不停地想象那个情景。结果到了我到考场拿到那张试卷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惊呆了，因为我就很想就是跪下来就叫哈利路亚，因为那张试卷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就是它上面的选择题和填空题都是我之前看过的一本参考书。那本参考书不是谁推荐给我的，因为我们那个专业自古以来没有人去中科院的，所以我没有任何的参考，我就是从图书馆里面好几架子的有机化学书里面拿了一本，然后翻到最后的练习，然后做了一遍，结果大部分题都是我做过的。然后还有两道实验题，我在头一天晚上临行的时候才想起来大一的时候上过一门有机化学实验，然后我就把那个书翻出来，然后因为已经10点多了，我就看了两个实验，然后结果就考了一个。还有一个更好玩的是，我头一个星期在做一个大学生创新计划的实验，那天我只有我一个人在实验室，然后我就萃取了一个一升的烧瓶的那个大豆异黄酮的糖苷，然后结果不小心没有拿稳，就整个砸在了地上，然后整个实验室都弥漫着那个酒香和那个糖的那个甜味，所以没有办法，我只好从头再做了一遍那个萃取，所以我对那个实验过程的每个细节都是烂熟于心，结果那天就考了萃取这个题目。所以我就很感谢主，原来神迹这种东西真的是存在的。然后第二天呢就要去面试，还有两场面试。在专业面试的时候我想应该没有问题吧，我心理素质还蛮好的，可是结果我没有想到那些老师他们问的问题根本就不是在我的点上，就是我想这还是理科和工科的差异，结果他们问的我的问题我是一个都没有想到过，我就基本上都没有回答出来。然后可是我不知道我哪里来的情绪，我还是在上面笑哈哈的。然后但是面试完出去我就觉得肯定是没戏了，他是4点钟宣布结果，然后我都很害怕听到那个我没有被录取的结果，然后我就2点钟就走了，就坐火车回杭州。结果我在火车上就接到研究生部老师的电话，他说你怎么走了，你被录取了，然后录取函我们只有寄给你。然后我当时想怎么可能，我都答得这么烂，所以我就拿到了药物所的拟录取。可是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还要拿到浙大这边的保研的名额。然后本来按我们专业以往的情况就是有6个保研名额，那我是排在第8名，然后但是前面刚好有3个人要出国，所以我其实刚好可以拿到那个名额。结果那一年呢就院系调整，然后我们专业就少了一个名额，只有5个。刚好呢我前面有一个本来要出国的人，他不出国了，他要保研，所以就变成我刚好没有那个名额。然后要是照我以往的性子的话，我肯定就是放弃了，我就准备考研。可是因为有在上海的经历，我就想神不可能白白的给我这么一张试卷吧，所以我想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就是很厚脸皮的去争取一件事情。然后我就每天去西办公室问有没有人放弃名额，有没有人放弃名额。然后老师后来就说你回去等吧，我们会给你消息的。然后我就开始等，然后我就一边等呢，我就一边还是在准备考研，可是没有办法很专心， 一直等了一个多月，到了已经到十月底了，然后有一天那个时候已经离学校最后报送保研名单的截止时间只有两天。我那天早上醒来，我就觉得啊，肯定是没有希望了，那我不能再想考保研这件事情了，我要专心的复习。所以我就拿着书去图书馆，然后就开始看，然后看了还不到一个小时，然后我的电话又响了，结果就是系里老师打电话说今天早上有一个学生退掉了他的保研名额。哇，然后我就坐在那个图书馆门口的花坛就开始哭，我想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神就是用这样的事情给了我这个东西，就让我来到了上海。所以我去的时候就是满腔的雄心壮志，我想神你这么恩待我，我一定要为你做光做盐，我一定要用我的学业来荣耀你。所以我真的是满怀雄心壮志。结果我没有想到的是，在上海的这三年其实是我求学道路里面最曲折的一段路，因为我在那里就是被迫更换了三个导师。我一开始是想学天然药物化学，然后呢研究生部的老师就跟我说天然药化很难找工作，你要不然去做药物化学，就是做有机合成。他说我们有一个千人计划引进的导师是刚刚从美国回来的，他很牛，他在美国的那个抗癌药已经进了二期临床什么的。然后我被他们说来说去，然后我就答应了，就到了这个老师组里。但是我要从头开始学那些有机合成的实验的技术，所以很辛苦，大概三四个月我才全部上手。然后就刚刚要开始做课题的时候，我记得是寒假回去，就是研一的下半学期，那个实验室的副手他就跟我们说，王老师他不会回药物所了，他和所里面因为经费的问题就谈崩了，所以他去了另一个学校，所以我们整个课题组呢现在就要并到另外一个导师那边去。然后我就在想，就是 Are you kidding? 就是你怎么可以就这样子扔下一组的学生你自己走了，然后你说让我们换组吧，你至少要征求一下我们自己的意愿。结果没有，就是你们所有的组，你们所有的学生必须要并到另外一个导师那边去。所以我们就去了第二个导师那边。换个课题组就意味着要换课题，就是要重新开始。但是呢就是比较幸运的是，那个第二个导师她是一位女科学家，那她很照顾我，所以我在那边其实做的也是还是很感恩。但是呢要通一条化合物路线对于我来说是很难的事情，我每天晚上都过柱子过到12点，然后一直一个半月我才打通了那条合成的路线。就在我拿到第一个化合物的那一天，研究生部老师又给我打电话，他说刘老师这边不可以带这么多学生，所以你要换一个组。我心想你在开什么玩笑，你当时让我们过来的时候没有征求过我们的意见，你就说一定要来这个组，可是现在你又说他不可以带这么多学生，要让我们换组，怎么可以这么欺负人。然后我当时就是非常的愤怒，我就觉得很不公平，所以我就给我妈打电话说我要退学，我要回去准备出国。然后我妈就说你自己决定吧。然后我就去研究生部，结果他们就是死活不让我退学，他说现在你想去哪个组都可以，可是你就是不可以退学。然后我就很郁闷，然后我就回去跟我的第二任的导师商量，然后我说我实在不想再去一个合成组然后从头开始做。他说女孩子学合成是有点不太好，那你要不然去药物设计那边做计算，然后药物设计呢就是计算机辅助模拟的方式来设计药物分子，然后或者是研究一些跟药物相关的生物问题。然后我想反正只要不要再去做合成就可以了，所以我就转去了药物设计。当时我就是在研二已经开学几个月了，我才转了一个专业，就是要报到中科院的北京的研究生院去批准的，所以其实是前无古人希望也不要后有来者的这种一次转专业。当时我周围的同学他们已经一年多的时间就是课题都已经快出成果了，可是我竟然要换一个专业。我研一上的课全部是药物化学、药物设计的理论，包括计算机的很多东西我都是从零开始学，所以我就很迫切的祷告神赐给我智慧， 然后也很感谢主，他就让我看到我以前学化工的很多好处，就是数学学了很多，以前都觉得没有用，然后现在就用上了。然后计算机那个编程语言学了好几门，学完了以后根本就没有用过，可是现在就用上了。所以我就发现其实这门交叉学科是很适合我的，所以我就用了差不多也是一个半月的时间，就把那些理论都学好，然后就开始做课题。当我在做课题的过程当中，我就越来越感恩，我就发现哦，原来我真的很有兴趣去看那个生物系统里面的那些分子原子级别的构造，我就感慨哦，这个世界真的是神创造的。然后我从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们就算是什么事情都不用做，躺在那里，我们的身体里面也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精密的一个系统，就一个分子都不可以出错，不然我们就生病或者就会死。然后我就很感恩。然后在做药物设计的当中，我也看到很多的神很奇妙的启示，比如说那个脱氧核苷酸是 DNA 的原料，但是如果你把那个脱氧核苷酸上面的一个氢原子换成一个氟原子的话，就这一个原子的改变，它就不再是 DNA 的原料了，它就是一个有细胞毒性的可以做化疗药物，但它其实也就是一个毒药。哇，我就很感慨，这么神奇。所以我想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坚定，我就相信这个世界真的是神创造的，不可能是一个没有理性的混沌。然后但是我还是有时候常常会后悔，想说神为什么把我弄到上海来折腾这么一通。但是当我想到神带我来的旨意的时候，我又开始感恩，因为我是我们那一届学生，甚至是反正我认识的几届学生里面唯一的一个基督徒，就是很多的同学都是第一次从我这里听到了耶稣，听到了福音，然后第一次带他们去看教会里面的圣诞节啊、复活节。所以我就想，就算是我学业上面一无所成，就凭这一点，我想我也是来到这里也是值得的。然后那段时间我很喜欢看 C.S. 路易斯的书，然后他就在《返璞归真》这本书里面有句话，当时就是我的座右铭，他说最长的弯路有时也是最近的归途。哦，我就发现真的是神让带着我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可是最后我找到了自己最有兴趣的专业，然后我也更加相信神对我的托付，他对我的命定。可是后来我还是决定不要留在药所读博士了，就准备申请出国。然后我就为着我的留学目的地也开始祷告。其实我以前一点都不喜欢德国这个国家，可是从研究生开始呢，研一开始我就开始祷告以后我要去哪里，然后我就越来越开始对德国开始关注，然后就想到德国来。然后其实我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去美国要5年太久了，然后去英国的话太贵了，那德国呢又有奖学金，然后地理位置又很好，就可以看看这个世界，其实这是我很大一部分的原因。然后就有弟兄姐妹跟我讲，德国它整个福音的那个信仰的状况就是很荒芜，他说你应该去一个对你的信仰有好处的地方，然后他就说你应该凡事都是要从为着神的角度去想，你想你如果去美国啊、新加坡、香港，你就可以接受一些装备，就是信仰上的装备，然后回来更好的服侍这边的弟兄姐妹。可是我当时心里面真的没有这个感动，我要出来留学就是为了我的学业，还有要看一看世界。我曾经因为这个事情就是很自责，然后就觉得难道我真的就不爱主，然后也不属灵吗？然后就有一位教会的长辈就跟我说，他说没关系，你的想法都没有错，你就照着你的想法诚实的来跟神祷告。然后我就很诚实的跟神说，不好意思，我真的没有想过说出来读书是要为了装备自己，然后以后为你做工怎么样，我就是想出来看看世界。结果我发现后来神也真的就是为我开德国的这条道路，就是我以前我自己的课，就我硕士的时候的课题的很多大部分的文献都是美国的，可是有一天我就看到了一篇德国的文献，然后我就很稀奇，我就把那个 email 记下来。然后到了半年以后开始套词教授的时候，我本来很想去慕尼黑的马普，就是做结构生物学， 可是我又想起来，我好像寄过这个 email， 我当时不知道海德堡是个什么地方，我好像应该可能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地方，然后我就给这个教授发了邮件，结果他是第一个回我的，第二天就回我，他说啊，你的背景跟我们很配，我们约个时间视频面试吧。我说好啊好啊，我什么什么时候有时间，您看什么时候方便。然后结果我那封信回过去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我。我想，这个德国人好像也不是很靠谱嘛，怎么就改主意了吗？然后到了十一月底，我一个同学他就说，北京有一个 PhD workshop， 就是很多的 PhD 项目去那边宣传啊、招生，然后他就让我一起去，我们就去了北京。然后我当时都不知道海德堡大学的全称就是那个什么 Hoopeast 什么的，我不知道。然后他约了跟那个海德堡大学一个 PhD 项目的面谈，但是那个负责人就告诉他说，我们需要有生物背景和计算背景的学生，但是他是做纯生物实验的，所以他就来告诉我让我去试一下，然后我才去跟他约了一个面谈的时间。然后谈完了以后，他就觉得我好像也蛮适合的，他就给我看那个导师的列表，然后我就看到那个 Jörg， 就是之前联系我的那个导师，我说我之前跟他联系过，可是他就消失了。然后那个负责人他就开始笑，他说你知道为什么 Jörg 后来没有联系你吗？因为他去训练马拉松把腿摔断了，所以不是因为他改主意了。然后就到了一月份，又给他回来上班的时候，就重新跟我视频面试，然后就他就邀请我过来 visit 了两个星期，就是去年三月份的时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海德堡教会。哇，我想因为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华人教会，真的很感谢主。然后然后 visit 完了呢，就是五月份哦 visit 的时候，我就发现海德堡我很喜欢，就是我理想当中的德国的样子，所以我就其他的申请我都停掉了，我就一心的就只留了这一条路，就是海德堡。然后五月份我过来是正式的面试奖学金，那次就是信心满满，觉得哦准备的太充分了，这个课题简直就是我硕士课题的延续。然后我老板这么挺我，然后我跟那个项目的那些人都已经很熟了，肯定没有问题。结果就是恰恰这一次我觉得可以靠自己的时候就出问题了，就是我选择两个导师都来自生物系，但是这个项目它的要求是要交叉学科，就是必须要是不同系的导师，结果就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没有给我这个奖学金。我和我的导师都非常的沮丧哦。然后但是我知道这是神对我的管教，就是他就告诉我说，你以为你之前走过的路都是靠自己吗？其实都是我给你的。所以但也很感谢主，就是在我被拒的当时就有一位化学系的老师，他就提出来说愿意做我的第二导师，所以我又回去准备，又申请，又等了两个多月。那个时候我已经没有其他的路了，我只留了这一条，然后我就一直等，又等到了七月份，所以第二次过来面试，那一次我就真的是很听话、很谦卑的感觉，经常长长的祷告、长长的求。然后我记得那次我过来聚会，在那个俊伟姐组的那个茶经，我还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所以这次就很顺利的拿到了奖学金，所以九月底的时候我就来到了海德堡，所以这就是我来到海德堡的这条道路吧。就像箴言里面所说的，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常常有弟兄姐妹问我们，怎么才能够知道这是不是上帝的带领呢？在我自己的经历当中，我没有经历过什么神对我直接的启示啊，他对我说话。可是我发现，只要当我存谦卑顺服的心的时候，神就让我走在一条路上，好像就是电影里面那个宫殿里面，你只要往前走，前面的门就会一扇一扇一扇的为你打开，这就是他指引的道路。然后走在上面的时候，就会有平安。所以神其实看重的是我们依靠他的、顺服他的一颗心。而这一路走来，也让我看到生活当中真的没有偶然，点点滴滴都在神的计划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要回头去看，过很久回头去看才会看到神的美意。可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来跟随神。而当我们走在他的旨意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抱怨，也不会有忧虑，我们相信一切都是有他的美意。 虽然有时候我们会有不顺利，会有困难，可是神他真的是一位很好的老师，他不让我们受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受的，同样他也不把我们完成不了的任务交给我们。所以最后还是送给大家腓立比书四章六节的这句经文：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谢谢大家。